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1日，也是2026年的第一天。首先祝愿网友们在新的一年一切顺利，身体健康。有很多网友建议 LT 啊，能不能介绍一点投资的干货。言外之意呢，我们分享财经头条更多的是一种市场环境变化的信息，就能不能够直接给一些具体投资的建议，就我买什么能挣钱，或者买什么比较保险。实际上这类话题呢，风险非常高的，因为即便是推荐的正确，它还有一个投资持有的时间周长问题，还有一个什么时候卖出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的财经头条试图呢来满足一些网友们这方面的要求，但是仍然不能够算作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还是结合思维方式或者投资规划的逻辑来进行相关信息的分享。今天财经头条我们分享雅虎财经报道的摩根大通在他的客户内部发布的一个2026年的投资建议的邮件。那么其他的投行也都纷纷在向自己的客户做2026年投资的一些建议。比较而言， LT 认为啊，摩根大通的这个给客户的这个投资建议呢，他的思维方法和思路是值得借鉴的。他首先回应了很多网友啊在决定投资之前出现的困惑，就我投资哪一些比较保险，我也不想贪多，我只要能够有一定的回报，风险小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些网友呢就会提出来，我还是想搏一下，因为大盘，你像中国的大盘、美国大盘都是 20% 的上涨，也希望能够分享啊目前市场形势比较好的这样一种红利。那么实际上这两种提问都是一种本能的原始的一种感觉，你如果用更专业一些的描述呢，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投资思路的诉求。你看第一类，我只要有稳定的回报，我也不追求高，主要是风险小保本就行。那么实际上这类想法呢，在专业表达上来讲呢，它实际上就在追求巴菲特所坚持的一种所谓的价值投资，或者呢叫稳健的投资。那么另外一类呢，我就希望搏一下高回报，这个呢实际上用更专业一些表述呢，它还是在追求成长股或者高成长股。那么在2026年摩根大通建议高成长股的投资，它主要建议呢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人工智能应用和基础设施扩张，这个基础设施指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这一类仍然会是高增长的关注对象。那么有代表性的呢， LT 也注意到几乎所有的投行都把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放在首选，当然还推荐了其他的一些人工智能啊相关的一些标的。 LT 感觉呢后面几个争议可能会比较大，所以点名呢就点了这个 Alphabet。 它第二类高增长性，摩根大通推荐的是医疗板块，医疗保健板块。这个呢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啊，在医疗保险行业这种应用场景和应用的深度在大幅提升。他推荐了一个叫阿米库斯治疗的医疗保险业的这样一个公司，这个也是受到普遍追捧的。目前呢就这只股票的股价也还很低，才19美元。那么这种类型的投资啊，所谓的高增长的板块，它就适合那些风险承受能力很强或者是很激进的网友啊，他作为一个思考方向，朝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对于另外一些网友，我不愿意承担大的风险，我只是希望能够比定期存款或者是比国债收益能高一点就行。那么对于这一类的需求的网友，选择性首选应该是巴菲特一再推荐的。就巴菲特苦口婆心的每次向投资爱好者讲述的就是，你闭着眼睛去投资指数基金，他就差说那句话，稳赚不赔。他反复强调，而且他给他子女写的遗嘱里边呢，都要求大比例去投资指数基金，就他死了以后他儿子也得这么做。那么这类基金指数，摩根大通推荐的两个产品，因为这类产品是越来越多， LT 也觉得这两个产品相对呢它是有一定权威性的，它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第一个是著名的这个先锋公司的标普500的 ETF， 它的代码是 VOO， 它是追踪啊标普500大盘。巴菲特在讲这个推荐理由呢，他经常讲这个 VOO， 这个推荐理由它很简单，就标普500指数企业啊，它是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你企业效益稍微差一点，他就把你赶出去了，谁企业好他又会进来。所以这个标普500的成分股呢，它总是美国最好的企业，所以它就是它这个指数基金如果用长周期来考虑，就十年以上它没有跌过的。你如果集中在某一个年份它有可能跌，但是你如果长期投资十年为周期，它从来没有跌过的。第二个它推荐的是 QQQ 三个 Q， 那么这个是集中纳斯达克100的科技股的龙头，这个回报率呢可能会略高一点，但它也算相对比较稳健的。所以这是一类指数基金，特别是对没有时间去关注市场行情，也没有任何财经的基础知识，首选这种指数基金。那么对第二类，就大家追求啊稳定的分红，而且风险相对小一些的呢投资标的，摩根大通他推荐他自己，他自己确实是股息是比较高的。那么另外他也推荐比如说强生制药，代码是 JNJ， 还有比如说常年维持在股息啊就分红的比例常年维持 6% 以上的能源股 ENB， 就股票代码 ENB， 它这种 6% 以上的稳定的回报已经持续了20多年了。就有一些网友在寻找比定期存款比国债收益略高一点的这种防御性或者是稳定性的投资，还是比较容易能找到的。但是很多网友就是并不满足稳定的 5%、6%、7%、8%，就很多网友还是想搏一搏。那么搏一搏呢就是第一类的考虑，那么你风险也会陡然增加。 LT 的投资风格一般啊是愿意追求相对稳健的，所以 LT 个人的这种投资的布局是稳健型的投资，一般会占到 60%。 就积极型的就风险比较大，追求高增长的一般是控在 30% 左右。那么网友们在做自己的投资规划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因素会更多一些，你的年龄啊，你所生活的国家和地区，你的投资资金的规模。对于刚刚开始投资的网友，可以逐步的增加投资的额度，就一开始不要把你啊所有的子弹打光，逐步来试这个水性，找感觉。希望网友们2026年都能够发财。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普京的官邸这个重大新闻事件。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是当外界质疑俄罗斯谎报乌克兰袭击普京的官邸，那么这两天俄罗斯方面在拼命的在拿出证据，在进一步的指认指证乌克兰方面的确想暗杀普京。我们分享今日俄罗斯，这俄罗斯官方媒体他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2月31日公布了一段视频，曝光此前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位于俄西北部诺夫哥德州官邸的一架无人机残骸。报道称该无人机携带了6公斤高爆炸药。俄罗斯国防部进一步透露所谓的这个袭击的细节，说袭击普京官邸的无人机是从乌克兰的乌苏梅州和切尔尼戈夫州起飞。俄罗斯国防部展示了一张体现俄方击退无人机袭击的路线图，就沿路啊都有被击落。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透露的情况呢又没有得到俄罗斯国防部的确认，他说的呢就更耸人听闻。他说乌克兰这次袭击普京的官邸动用了91架远程攻击无人机。那么普京亲自打电话给川普，告诉川普这个事儿，说这个泽连斯基在对他进行斩首。那么川普也在第一时间当着泽连斯基的面呢表达出来不满，对乌克兰的不满。那么乌克兰也在第一时间否认，甚至泽连斯基当着川普的面说这是普京又一次的说谎，就他说谎成性。那么在乌克兰方面否认之后，今天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一系列的所谓的出示证据也好，进一步透露细节也好，他在进一步证明普京没说谎，所以这个事儿啊就弄得比较复杂了。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美国调查发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的目标并非普京。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周三表示，乌克兰在所谓的无人机行动中并没有以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所谓的目标，这驳斥了莫斯科关于基辅试图刺杀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说法。据一位了解情报的美国官员透露，中情局的评估也支持这一结论，评估认为没有发生针对普京的未遂事件。这个官员表示，美国发现乌克兰一直试图攻击位于普京乡间住所同一地区但并不在 普京官邸的附近，而且攻击的是一个军事目标。那么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川普提供了普京说谎的证据之后，川普怎么反应这件事呢？因为之前他接了普京的电话，他就把泽连斯基骂了一通，那么现在川普的中情局长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那么川普呢，在昨天晚上呢，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或者用特殊的方式来回应普京的忽悠他骗他。川普昨天晚上他刻意转发了纽约邮报的一个评论，纽约邮报评论的标题就是普京的袭击打引号的袭击虚张声势，表明俄罗斯才是和平的绊脚石。川普通过转发纽约邮报的这个报道呢，也算是澄清之前呢武断的认为乌克兰袭击了普京的官邸，取信普京那个事儿是错的。 LT 对这两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俄罗斯方面为什么要炒作乌克兰袭击普京远在西北部的一个所谓的官邸呢？按华尔街日报说法，就是个乡村的住所。就俄罗斯方面炒作这个， LT 认为他更多的是为他下一步铤而走险在造舆论。他所谓的下一步的铤而走险是他反倒在计划策划对泽连斯基斩首，因为他的逻辑是你先斩首普京的，所以说我就可以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下我来斩首泽连斯基。这个是过去四年俄罗斯方面呢想做没敢做的事儿。过去四年俄罗斯方面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希望通过暗杀的方式，因为俄罗斯暗杀他可以不认账，像这样一种啊高举高打的斩首袭击与暗杀的舆论效应还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川普与普京的关系很好，中央情报局要公开的来公布这个调查结果，实际上美国方面也是在阻止普京的铤而走险。因为一旦发生那种事，那么美国就没有办法在俄乌之间调停了。那么随着美国的揭露，普京会不会在这处闹剧上善罢甘休，未来两天呢我们需要保持进一步的观察。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首次否决跨党支持的法案。川普总统意外宣布否决两项已获两党共同支持的法案，这是川普第二个任期首次使用总统的否决权。这个事儿啊，是这两天美国最大的政治新闻。那么为什么川普要否决共和党也赞成的法案，特别是通过了国会表决的法案呢？因为你否决民主党支持的，或者主要是民主党支持的法案，这个政治上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这个法案是遭到两党普遍支持的法案，川普为什么要把它否决呢？他这个报道揭示了这样的原因，川普此举是为了惩罚那些在其他议题上反对他的人。其中一项法案的提案人科罗拉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波特为这个事在 X 平台上发文，他说川普的否决是政治报复，并称此事没有完。这个女众议员呢，布波特相信很多网友啊都比较熟，她是长期川普的盟友或者是川普的支持者，特别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那么她怎么与川普发生矛盾呢？关键是在11月份在美国众议院决定是否公开爱泼斯坦文件这个事儿上，她是支持公开。那么川普也给她打了电话让她闭嘴，这个布波特呢仍然坚持应该公开，所以这件事上导致川普呢对这个布伯特是非常恼火。那为什么说是否决这个法案是报复布伯特呢？因为布伯特他是在他所在的州科罗拉多州啊，联邦项目被砍掉，就不投资，减少投资。那么这个减少投资，因为你这个众议员得罪了川普减少投资，那么很可能就在他这个州的选民里面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对众议员不利的这种选情的变化。因为你得罪总统啊，把到手的投资给弄没了，当然也会激起一些选民更加支持这个众议员。那么另一位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赫德也在 X 平台上表达不满，他说对总统否决法案深感失望。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能感受到，就川普与他之前的一些铁粉出现一些分歧，包括最典型的是格林，乔治亚州的众议员格林，都是因为对待爱泼斯坦文件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一些决裂。那么这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未来众议院生态它都会产生持续的影响的，所以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小事儿。那么被否决的法案，网友们可能都清楚，如果再回到国会 重新表决能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呢？那就需要三分之二的人同意。你本来是一半人同意交给总统的，现在总统一否决就提高了这个门槛了。你如果继续坚持推翻总统的否决，那你需要更多的人来赞成这些法案。那么能不能够推翻川普的否决呢？目前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很难说，目前看不清形势。会不会有更多的共和党的议员站出来反对川普，这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这个事儿它会进一步的发酵。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相对比较轻松，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特斯拉车主首度实现全程自动驾驶横穿美国。马斯克评论称酷。在2025年结尾，特斯拉车主大卫摩斯实现了一项颇具时代特色的挑战，坐着他的 Model 3静静地看着汽车自己从美国西海岸开到东海岸，全程不进行任何干预，这也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程凭借自动驾驶技术横穿美国的人。特斯拉社区为之轰动，也引来马斯克的点赞。这个摩尔呢，是从加州出发，最终抵达南卡罗纳州莫特尔海滩，整趟行程耗时2天20个小时，行驶了2732英里，就差不多4397公里。他挑战的关键在于整个过程完全没有进行任何人工管理，甚至包括特斯拉的超充站所有的停车他都是让自动驾驶完成。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在2025年 LT 大部分时间也是使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外出的。 LT 最大的感受就使用特斯拉 FSD 啊，它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生活习惯，或者是改变了生活方式，就这个还不是一个开车的问题，就有了这个 FSD 出门好像不再去考虑哪个地方交通便利，哪个地方道路好走，不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特别是像去机场接人这种很麻烦的事儿，因为你到早了人家不让你在那停，而且机场呢，美国的机场啊，它又非常复杂，因为它去机场呢，你有的要去出发站到达站，有的去机场附近的什么租车点，所以它那个道路非常复杂的。而有了这个自动驾驶，这些啊时间管控上很精准，这种道路复杂性来讲对 FSD 这都不是问题。所以 LT 的体会，这种自动驾驶它完全改变了你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使用这种自动驾驶以后，你不再会去考虑啊汽车的梦想。之前呢，传统的汽车它都给汽车爱好者啊都给你设计了一些梦想，比如有人喜欢法拉利，有人喜欢其他的越野，你都会在汽车消费领域都会有些梦想。但是出现了这种 FSD 之后啊， LT 本人感觉不再有那样一些幻想或者理想。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从今天开始中国啊有些新的法规开始执行了。有两个信息 LT 感觉很有意思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深圳新闻报道的，从2026年1月1日起取款超过5万不再需要登记了。那么这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讲啊，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但是他也提示中共的这种变态管制，因为当时决定取款超过5万元的就要需要登记这个事儿，本身也是缺乏强有力的中共的法律支持的，他规定了就规定了。所以今天官方在公布这个规定时候，他还是留了个尾巴，就如果出现较高洗钱风险时，银行仍然可以强化调查了解资金来源和用途，就一旦他认为你有风险，该登记还要登记，该调查还是得调查。第二个相关的新规则呢，这个也上了新闻热搜榜，我们分享东南早报报道，从今天开始起，遛狗不拴绳最高拘留10天，罚款1000元。那么这个对于人们的一些安全，这个规定呢是迟来的一种规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规定。 LT 看到有一些中国的新闻，就有些养狗的人呢，他追求高大威猛，但是养这种狗呢，你如果在城市社区给其他人确实会带来非常大的危险。 LT 甚至看到有一个热门视频，一名妇女领着她的这个烈性的宠物犬，当这个烈性宠物犬看到其他的宠物狗的时候上去咬，这个既拴了绳，但是这个女性的这个遛狗的人呢，她根本就控制不了她这个烈性犬，还是把人家咬死了。这就涉及的就有一些烈性狗是根本就不能养，特别在城市的社区。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除了这个宠物狗啊你外出要拴绳之外， LT 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有关中国人养宠物的 就遗弃宠物这个现象是非常恶劣的，特别是大学生为了秀爱，为了让自己体现的小资去买狗买猫，大学一毕业就扔了，扔在校园。所以说中国的大学校园呢，成为流浪狗流浪猫很集中的地方。这个遗弃宠物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的。你比如说在纽约州，你不仅是遗弃宠物是 A 级轻罪，你甚至是不给狗提供饮水也属于这种 A 级轻罪，就有可能会判处一年的监禁。你看中国这狗咬伤人了才罚1000块钱，才最多拘留5日以上10日以下。你在纽约州不给狗喝水你就有可能会被判1年的监禁，罚款也比中国重得多，罚款是20000元，而且这种刑事定罪还会留下案底，就你个人的信用个人的身份上你还会留有案底。所以但愿中国官方能够在制止遗弃宠物这方面的法规上能够尽快出台相关的规定。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共顶级党媒《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这个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它这个文章标题呢是中国商务部长谈对外开放，敞开大门也要装纱窗防蚊虫。王涛在文章中说，要巩固壮大舆论阵地，有理有据回击商贸方面不实言论，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维护中国开放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那么为什么这个文章我们今天拿来分析呢？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否有调整，这个是很多国际舆论一直在关注的问题，观察的问题。因为今年的这个经济工作会，习近平谈到对外，他强调的是经贸斗争，对外经贸斗争，他没有再去描述怎么样和善的亲商对外招商引资，他没有，他就是归纳对外的经济工作就是对外经贸斗争。那么有一些善意的舆论还在推测，可能习近平只是调整了对外贸易的一些原则，以斗争为主，可能大的对外开放政策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么王文涛在习近平最看重的《求是》杂志上写这篇文章谈对外开放政策的变化，显然不是王文涛有这个胆量来做这个调整的，显然是体现了习近平的一些立场和原则。他这种变化非常明确的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目前呢要注重安全，就在对外开放过程当中的重点就既要开放又要安全，这个时候他要强调安全，就安全比开放还要重要，或者在开放过程当中首当其冲的是注意安全。这个就比习近平讲的对外经贸斗争他就进一步做了明细，就不光指的是外贸进口出口，是整个对外都要加强斗争加强安全，所以这是一个重大信号。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为什么说它是中共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的信号或者信息呢？因为有关窗户打开这个事儿，苍蝇蚊虫飞进来这个事儿，邓小平是有一个著名的判断的。邓小平那个著名的判断，他基本上给中国的对外开放定了一个基调，就即使苍蝇蚊子飞进来也得打开门打开窗，这个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他的一个基础逻辑。那么现在基础逻辑变了，对外开放绝不能让一个蚊虫进来，那么你不让一个蚊虫进来，那就不能够把窗户打开门打开了。那么王文涛他讲的是要加窗帘加防范，邓小平讲的那可是你如果那么加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开放。我们来回顾邓小平的那个论述，邓小平说打开窗户难免有苍蝇飞进来，这句话的背景和意义呢是邓小平推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技术，促进加速中国的现代化。他讲窗户呢是代表对外开放的政策，苍蝇嘛它是指西方的思想、资本主义的诱惑等负面的事物。邓小平讲窗户开窗户不怕苍蝇进来，他是要强调这种开放不能够因噎废食，他强调在开放中解决开放带来的问题，而不是关门解决开放带来的问题。所以你通过对邓小平的这个基础逻辑的理解，你就能感受到王文涛的这个文章他这个尺度还是很大的，他挑战邓小平的窗户论，而且给邓小平窗户论开窗论加保险加防火墙。所以不排除这次习近平让王文涛来试水，舆论试水，未来会进一步的回来修改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和基本立场。 事实上习近平他早就不在乎对外开放了，因为现在在中共党内一提对外首先是斗争，但是王文涛这么直白的来否定或者大尺度修改邓小平的经典的基础政策，LT 感觉还是有一点意外。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个方面有关对习主席的理解啊，相关的最新的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经济学人的报道和评论，他对2026年习近平会怎么做，他做了一些推论和判断，也提出了一些担忧。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将倾向从防御转向进攻，但习近平应该抵抗这种诱惑。在成功度过2025年之后，习近平和中国领导层将在2026年面临许多挑战，傲慢自大始终困扰着中国共产党。2026年习近平很可能会更积极地维护中国的利益，在三个领域都存在着过度扩张的风险。第一是贸易方面，习近平可能会进一步强调这种斗争对抗。第二在台湾问题上，第三在中国主导的全球规则方面，习近平也会比较激进。那么经济学人为什么认为习主席低调不起来2026年可能会冒进呢？他是这么描述，他说没有人预料到川普执政的第一年会一帆风顺，但对中国而言，川普执政第一年呢，中国过得相当不错，尽管面临关税和房地产危机，中国经济仍然实现 5% 的增长，虽然消费需求低迷，但私营部门的风险偏好却大幅飙升。他这个指的是中国股市，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是在2025年初中共在迎接川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还是一种忐忑不安的小心谨慎的，但是这一年下来之后，中共扛住了川普任期第一年的这样一种风暴，关税风暴，所以这让本来就很自负的习近平他又找到了信心。那么在2025年这种信心爆棚的基础上，2026年习近平会更加跃跃欲试，这是经济学人他的一个基本判断。但是他呢又好心的建议习近平最好是不要跃跃欲试，劝告习主席抵抗这种激进呢、这种自负给自己带来这种诱惑，因为你毕竟还是面临国内普遍过剩的工业产能，而且明年的出口形势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所以你从这个报道你也能看出来，就西方他并不是亡我之心不死，或者至少并不是所有西方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经济学人这个报道呢，他还是在替中共担忧，替习主席啊在操心着急。那么从今年元旦贺词来讲，习主席啊现在根本就低调不起来，经济学人这个话呀习主席听不进去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呢，是雅虎财经有一篇神文。这个过去啊很多网友都讲，哎呀西方不了解我们中国，或者西方不了解共产党。雅虎财经有一个很神奇的文章，读懂习近平经济学。哎呀习主席都说小学文化，还弄出经济学来了，而且习主席经济学啊一般人读不懂。他这个文章就介绍啊，就中国以外的人呢很难读懂习近平的经济学。那么既然成为一种学术了学说了，他显然有一套理论体系。他这个文章介绍的是习近平的经济学啊，他不是说怎么把经济弄好，或者是怎么去治理管理或者服务经济，而是习近平呢他把整个经济学的术语啊全部进行了修改。现在你在中国读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学啊，外国人读不懂，他有密码有暗语有一些借喻。现在习近平这一套新版的经济学把中国人已经训练的已经接受了，所以中国人谈中国经济形势的时候，他们的表达方式外国人听不懂。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所谓的习近平的经济学。习近平上台以后系统性的改变了中国的一些经济术语，这是官方话语转换的一个基础系统，对经济数据的全新的描述表述，目标不是为了造假。就是习主席要搞经济啊，尽管有水分，但是他的这套经济学理论呢，目标不是造假，而是重构叙事框架。他的核心理念呢，是要把结果导向负面的经济数据从评价上转换为过程导向、结构导向和趋势导向的中性正面描述。那么可能有些网友说，你一提这个我就懂，不就是经济下滑了说负增长吗？这个人家这个报道啊，老外研究这个共产党研究习主席啊，他真的是还是很系统的。他研究发现呢，习近平治下是系统性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或者是重新定义。 你看习近平的经济学，他的第一个方面在有关经济增长和总量指标上他完全改写。比如说经济下滑，之前的说法是增速放缓，那么现在就改成增长承压。他这种修改呢，话语逻辑呢是避开下降的定性，就不能出现下降。比如说之前的负增长，就胡温时期当经济下降的衰退的时候叫负增长，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呢，负增长这个都已经落后了，现在要改成低位运行或者是波动运行。那么从逻辑上来讲，他就把经济下滑或者负增长这种结果他给你改变成一种状态性的描述。他不谈结果，你负增长下降就下降，下滑下滑，衰退就衰退，不，这是一个状态，低位运行状态，来淡化这种结果的事实。你比如说目前中共在描述衰退，他的说法呢，就习近平执政期间他说法就改成了周期性调整或结构性的调整，他用理论框架来综合来淡化这种负面的情绪。你比如说之前 GDP 不及预期，那么现在的表述呢就变成了没有达到潜在的增速，那个不及预期啊，都不吉利了，那都不能说了，现在要变成未达潜在增速。这个它逻辑上呢是把问题归因于模型。过去中共讲经济疲软，从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以后经济疲软不能讲了，这个都是人家大数据分析出来。现在要谈经济疲软用什么表述呢？内生动能不足。它可以从逻辑上，它就把经济形势不好的原因抽象化，经济疲软就是疲软，内生动能不足，这个就离经济不好啊就非常远了。再比如说经济恶化，就以前中共有这种表达，现在改成了下行压力加大。他这个下行压力加大从逻辑上来讲仍然是他不愿意正视结果，他把结果呢偷换概念，偷换成一种过程，下行压力加大。那么第二个方面，这与普通老百姓关系很大的就业劳动力市场方面，你看在习主席的经济学啊，它变化很大的。比如说失业，过去中共还谈失业，现在你在中共文件上失业就改成了就业承压，就业形势复杂。这种说法逻辑上是个什么问题呢？它模糊主体，因为失业就是普通人，他把它改成了就业形势复杂，那就成千上万的失业的人呢就被模糊掉了，或者被淡化了，边缘化了，就失业那个事跟个人无关，是一个就业形势复杂。再比如失业率上升，现在习时代呢从胡温时期的 4% 当然也是个假的失业数据，它是 4.1%， 永远 4.1%， 现在呢习主席永远是 5.1% 或者是 5.0%。 那么这种失业率上升在中共的官方表述上，它就改成就业结构性矛盾，就是把数量问题变成一个结构性问题。因为你刚性的失业率上升，这是很简单的一种啊经济统计结果，但是它就要把它模糊化。再比如说找不到工作或者没有就业，现在中共的说法叫灵活就业、多元就业，你打工一个小时就算你就业，因为那叫灵活就业。再比如说青年失业严重，人家习主席就把它改成什么呢？毕业季累加影响，他回避这个失业严重的这个现实。再比如说中国出现了一些大厂啊裁员潮，人家在官方表述呢就要求改成人力资源优化，这个成为一个很美好的事了。第三个方面，你看习主席经济学啊，有关房地产和资产的价格，房价下跌，现在呢不能说，有些自媒体说现在还要封号，改成什么呢？回归理性，把这种下跌的房产危机赋予正当性。比如楼市崩盘，有些地方出现楼市崩盘，人家习主席经济学呢就要改成深度调整，把这种啊危机的结果人家改成一种技术性的处理，深度调整。比如烂尾楼，现在习主席经济学啊也不主张说烂尾楼了，改成什么呢？项目推进受阻，这一改啊他就去责任化了，都没有错了。企业倒闭，习主席经济学也不能说，改成什么呢？就改成出现流动性风险，交易量销售量暴跌，也不能这样直说了，要改成交易活跃度不足，让它抽象化。泡沫破裂，这是房地产危机已经持续了三年多了，人家现在要改成挤水分。那么有关财政债务和金融风险方面，习主席经济学啊也是大尺度的改变。比如地方缺钱，土地财政枯竭，这个表达上习主席经济学是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赤字扩大，这个不叫财政赤字扩大，习主席经济学叫积极财政加力提效。债务过高，人家的表达是 债务结构有待优化，暴雷也不能讲，习主席经济学叫风险暴露，个案风险，就是把这样一种潮流性的现象让它局部化、边缘化。银行坏账这个也不能讲，银行坏账习主席经济学叫不良资产压力，把它技术性的中心化。金融危机这个也是绝对不能谈的，叫系统性的风险可控。第五个方面有关产业与企业经营，你看习主席他这个经济学他真是到边到底，每一个领域都要重新改写。产能过剩这个不能讲，这个叫供需结构性的失衡，因为产能过剩它有容易追究的责任，因为你党领导一切你规划一切，那么供需结构失衡，这就找不到责任方了。第二企业亏损这个不能讲，盈利能力承压，投资萎缩，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连续断崖式下降。那这个怎么表达呢？习主席经济学叫投资趋于理性，外资撤离不能讲，叫外资结构调整，民营企业的信心不足这个不能讲，习主席经济学表达是预期韧带修复。那么有关消费与居民的收入，你看习主席经济学它非常严谨的，每一个领域它都要重写。消费低迷这个不能说，要改成消费潜力有待释放。中央电视台批评老百姓有钱不花不敢花钱，习主席经济学表达是居民消费偏谨慎，收入下降这个不能说，要改成收入增速放缓，避免呢表达出来刚性的结果。刚性结果不是增速的问题，就是比原来的收入少了，这个不，人家要改成收入增速放缓。通货紧缩不能说，习主席经济学改成价格低位运行。生活压力大也不能说，要改成成本约束上升。那么有关市场监管与政策调整，政策失误不能说，要改成政策有待完善。政策的急转弯不能说，因为它经常出现一些急转弯，网民呢都称之为收放自如。这个习主席经济学的官方表达呢是政策动态调整，他就把它合理化了。管得太严或者是收紧管理，他的表达呢叫规范发展，你凡是一提的他要规范那就收紧。那么放松怎么表达呢？习主席也不讲放松，如果有一些政策放松他就要改成精准实施，给你好政策松绑的时候呢叫精准实施，但是更多的是收紧权力，叫规范发展。那么朝令夕改这种现象，人家表达是因时因势优化，随时随地可以收放自如。那么有关外贸国际经贸，你看他的一些说法也是系统性的改变，一旦出口下降就要改成外需走弱。出口下降的主语呢是中国出口能力下降，但是外需走弱，这个责任方呢就是全在外国全在别人，就出口下降外需走弱。订单流失不能写，要改成结构性的调整。贸易摩擦这个不能说，要改成贸易分期。被制裁这个不能说，要改成技术封锁升级。在社会与治理层面上，就与经济相关的也要改，你比如说矛盾激化，这个是胡温时期经常讲的，从维稳角度，现在习主席经济学要改成风险隐患显现，没有矛盾，风险隐患显现，就降低这种烈度。群体不满这个也是胡温时期啊经常讲，现在要改成诉求多元化，没有人不满，去掉这种啊民众的不满情绪。信心下降这个不能说，这个要改成预期波动，不公平，不公平的现象这些不能说，要改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那么以上九个方面这么系统的重新改写经济学的术语，或者改写中共啊传统的一些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定义，它究竟为什么呢？它实际上习主席经济学的这种改变重写经济学，它的逻辑也很简单，它就是要改变经济话语的表达方式，有利于独裁统治的稳定，有利于美化习近平执政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就本来的负面的要表达成好的。所以习近平经济学这种改变从规律性上分析，它就是五个方式。第一是把负面结果改成中性状态，比如下跌它给你弄成承压，本来是结果是下跌，承压呢就变成一种中性的状态了，也不能够意味着下跌，甚至不能说不好，所以这是负面结果中性化，这是它的一个手法。第二个手法是具体的问题抽象化，比如说你失业了很具体，丢饭碗了，人家改成结构性的矛盾，这个呢就让失业的主体突然没了，有痛苦对象的人突然被抽象化了，这是他第二个手法。第三个手法是现实的困境，他用周期理论来淡化，比 比如说出现衰退，它强行定义成周期调整，就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马上就会好的。第四个手法是把责任主体呢转嫁给客观环境，比如说政策的错误，它会归结为外部的冲击，比如说出口下降，它是外需走弱，就责任全在对方。第五个手法呢是已经发生的一些负面，它让你表达成一种还没有发生或者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负面，它把它降微，比如说恶化，它用有待改善来表达。那么为什么把这两个报道啊，就一方面经济学人呢担心习主席2026年呢会把持不住，而杨虎财经这篇文章呢把习主席在经济领域上一些术语全面的改革，他这种全面的改革主要是针对不利的结果、不利的形势进行全面的外科手术，这两个放在一起你就会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从这种对比你能够更真实的理解习近平，理解习主席，他既有啊很跋扈的一面，宇宙都容纳不下习主席的一面，他又有呢非常恐惧，心理承受能力极其脆弱的一面。你看这些常规性的经济术语把它全面都给它改了，这有必要吗？而且你改了之后是不是这些负面就不存在了呢？它仍然是存在，它无非是满足了习主席的内心焦虑而已。所以经济学人和杨虎财经这两个报道放在一起，可能才能够更完整全面的理解习主席，也因此才能够更准确的理解习主席领导下的今天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